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，再度来到各位的当中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。我想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买房子的经历，是不是？在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想特别应该是什么内容？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dream， 有一个梦想？我们的家将来要怎么样的布置？你们都没有这个梦想吗？
有，
都没做过梦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那个当我们要买新家的时候，他兴奋得不得了啊，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在想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家将来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怎么来布置它？啊，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兴奋，我要有这个有那个，所以我们到弟兄姐妹或到朋友的家去的时候，我们从家里的布置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个主人的气质，对不对？有钱的人，很有气质的人，用金碧辉煌的来装饰他的家庭。很有文学修养的人，他上面就画了很多山水画，题写了很多的字、诗词等等。有艺术的人，就画了各种不同的艺术装饰在这他们家的屋子里头墙壁上。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神在不在乎他的家吗？神在乎他的家吗？那神要盖他要住的地方，神在乎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在我们所探讨的经文里头讲到建造会幕，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：神为什么要造会幕？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为他造会幕？难道天跟地还不够神居住吗？我们想想他为什么要造会幕。在第二十五章的第九节，神回答了这个问题：造会幕的目的是要我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。那我们就问，神为什么要住在人的当中？神既然要住在人的当中啊，这句经文就暗示着说，在以前神不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不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？哇，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今天早上不是要来考试的，只是说我们要先理解一下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。神为什么要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？从伊甸园，神造了亚当，人造了夏娃，神在那里为他们安设了一个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，神也在其中。结果呢，他们住了多久？亚当夏娃与神住了多久？圣经没有讲。住了一段时间，在神为他们准备的这个伊甸园的时候，神说把园中各样的果树、各样的树木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样东西不可以吃。什么东西不可以吃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啊！神很大方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样不可以吃啊！这是神唯一的吩咐嘛。他就把这个伊甸园呢，就让亚当夏娃在那居住，也没有让他们付房租啊。你看上帝多慈爱怜悯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动物叫做蛇，它比各种的动物都狡猾，它就来开始引诱他们。那神起真说：“这个你吃的日子会死吗？”他开始诱惑他们。所以没有记清楚的时候，或者是没有想清楚，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了疑惑，就产生了怀疑。神起真说吗？神当然真说了嘛，只是我们怀疑了嘛。所以吃了结果怎么样？吃了结果怎么样？吃了结果，他们就发觉说，原来他们是赤身露体的。所以当神在园走在园中呼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躲起来了。神下一个反应就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们所吃的果子？”他们回答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？这个事情代表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暴力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法的事情，你知道是起源在哪里吗？我每次在想，神说不可吃那三恶树上的果子，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， 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吃个三个树上的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吗？神啊，这园中都是你的，我只是吃了一个小果子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果子的后果却是这么严重，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亚当夏娃吃了三个树上的果子，是不是还继续住在伊甸园里头？还有没有继续住在伊甸园里头？没有吧。没有的原因是什么？上帝小气吗？因为他付不起房租吗？到底什么原因神把他们赶离开了伊甸园？当人不听上帝的话，人背逆上帝的时候，这就叫做犯罪。犯了罪就使这整个人被污秽，使这个地也被污秽了。一位圣洁的神能够跟污秽的人在一起吗？我想这是上帝要处理的问题，因为人的不圣洁，所以没有办法与上帝同居，上帝就把他赶出来。我想今天世界上各种的灾难等等，都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，坠入了世界，人离开了上帝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。那上帝要是要住到人间的话，那神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？所以我们在历史中，我们就看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要开始在人在历史中显现他拯救的作为。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一直到神拣选了一个民族，透过了摩西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。OK， 神把救恩给了这些人，但是神还是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位圣洁的神怎么住在有罪的人当中，这是神要处理的问题。这也是在人为什么离开了伊甸园的一个问题，最根本的问题，最核心的问题。最好现在神蛮有怜悯，蛮有慈爱，他说我要摩西，你为我造一座圣所，造会幕，我要居住在他们的当中。好，神要回来居住在他们当中。那神要回来居住在他们当中，神有没有要求？神一定有要求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，与他们立约，教导颁布律法。但是对于神的居所呢，我们请各位弟兄帮我们放下这两张图片好吗？神说这个居所呢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子，看得见吗？这就是这个会幕。那会幕上面那个像火一样的，那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神的同在，云柱火柱。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俯瞰图哈，所以让我们大概对会幕有一个简单的了解。这分成啊，这外面这个外院，然后呢中间的那一个帐幕里头呢，就是包括圣所跟着至圣所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更清楚的看一下这个。在院子的里头，圣所跟至圣所包括了有哪些东西？这边呢，我看到有铜祭坛，铜祭坛过来呢有洗涤盆，铜祭坛是干什么的？献祭用的。洗涤盆是洗涤洁净，然后进到圣所里头，圣所又分成两部分，一个叫圣所，一个叫至圣所。在圣所里头又有一些装饰，叫做金灯台、金香坛，还有橙色的桌子。那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呢，有一个会幕，把它们给隔开了。会幕的里那个帐幕的隔开这个里头呢，那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只进去一次的地方，那里头放着约柜。这是神的居所啊！我们想想看，神的居所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？那你觉得神这样子的居所是我们人能够想出来的吗？ 是我们能想出来说我要造这样子的一个居所，神你来住。我想人没有这种智慧，也没这种了解，也没这种见识，能够造一个居所让神来住。所以神说你造着这圣所的时候是要照着什么？照着我山上的启示，照着山上的样式来造这个圣所。所以这是神要居住的地方。神要居住的地方，每一件物品，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意义。今天我们不要讲这个，要讲的话讲不完了。所以我们只是看到说，从这样子的一个图画，从这样子的一个影像，我们来看说，哦，原来这是神的居所。那我们就要问自己，神的居所是这样子的摆设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？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通常认为说神就是神嘛，他创造了天地他就不管了嘛，他就到别的地方去旅游了嘛，他到外太空去旅游了嘛，对不对？假如说我们还有这样的思想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要稍微再来修正一下。神是很乐意居住在人的当中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同住神同在是这旧约到新约的一个主轴了。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神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他们的当中。这人指的是谁呢？这直到道成肉身的耶稣，神与人同在。在以弗所书里头，神同样在讲一件事，我们是神借着圣灵所造的圣殿，神要居住在我们的当中。一直到启示录，神说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所以神同在神同住的这个主题，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持续连贯的，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这是神的意愿。那我们喜不喜欢神住在我们当中啊？喜欢吗？真的吗？哎呦我好怕哦。我们又爱又怕，对不对？你觉得神圣不圣洁？摩西说能不能让我看你的面吗？摩西说我把这个遮住，你没有办法看我的面，因为人的不圣洁。若是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的话，哇，我们会不会害怕？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压迫感？当然，我们盼望神居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喜乐神居住在我们当中。神是圣洁的，神拣选了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的救恩，所以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，对不对？那神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神一定有他的丰盛，神一定有他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像建造了会幕，建造了圣所，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可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。那这个会所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。那这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你觉得这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能够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所以神颁布了律例典章，神也告诉了他们怎么样来到跟我来到我面前跟我亲近，透过了献祭，对不对？有哪几种祭？有五种祭，还记得吗？有燔祭，有素祭，有平安祭，有赎罪祭，有赎天祭。为什么要这么多祭呢？真你真麻烦。我们刚不是讲了，神要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？透过了献祭，献祭的目的是什么？献祭的目的是得以洁净，罪得以赦免。所以，一个有罪的人透过了献祭，可以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。所以，这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。那平安祭呢？平安祭就为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们感恩节马上就到了嘛。我们感恩节在这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做什么见证呢？我们献上感恩嘛，就是我们平安感谢主，你给我们这一年的丰丰富富嘛， 我们的平安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，我不但做见证，用我们的口来见证，我们还带着什么？带着美好的食物嘛，与弟兄姐妹与朋友们一同分享，看这一年多么丰富的一年，神给我们的多么的丰富，我们在这里献祭嘛。所以我们的感恩见证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变化性质的献祭嘛。我们的中心是在感谢这一位主，我们的感谢当中也是一个信息嘛，就让弟兄姐妹让朋友们就看到，哦，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样一位的神，是供应的神，是一位保守的神，是一位有怜悯慈爱的神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彰显了神的荣耀。以色列人同时在当时他们献上祭的时候，献上平安祭也是有同样的目的嘛。所以献祭的目的是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那除了献祭之外呢？除了献祭之外还要守节期嘛。守节期是干什么？是享受神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出埃及记，我们一讲到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一讲到出埃及记，哎呀好感恩啊，当年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是我们不再做苦工了，感谢神的救恩。还有呢，出熟节呢，哎呀一想到出熟节神赐的何等的丰富，你看到我们家里有食有衣又有住的，心中充满了感恩赞美。还有祝棚节呢，神的同在，但每一次的节期，每一次的敬拜，每一次的献祭，都有它属灵的意义，都有它真实的价值。这就叫做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但是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？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，这个前提到底是什么？人要怎么样圣洁？所以献祭使人罪得赦免，使人得洁净。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献祭，今天我们之所以不需要献祭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献上了，我们已经得蒙洁净。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，来享受他。这是神同在，神为什么要设立帐幕在人间的目的，这是神为什么在当初要设立帐幕，设立会所在以色列当中，他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，好让以色列人可以认识我。神也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好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。 OK， 这是神的家。那神要造他的家，神可不可以说我要造会幕，会幕就造起来了，可不可以？神有这个能力吗？创世纪第一章就讲要有光就有光啊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这样讲的？神难道不能说我要个会幕是这样子的形象，那会幕就被造起来了？但是有没有这样子做呢？没有。那神怎么做？神找人，找人跟他一起同工，找人跟他一起来建造这个会幕。那神找人来建造会幕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，神一定有他的心意，对不对？那不但是要建造会幕找人来做，他又有建材。我们要记得一点啊，我们要想一想这个背景，当时以色列人在哪里？他们在旷野里头，他们刚出了埃及，他们在旷野里头，他们身上有的东西多不多？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就是从埃及带出来的，还有他们临走的时候跟埃及人要的这些东西。那这因为会幕的造成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就建立好，所以他们的并不是像我们这么富有，我们很富有。好，神要造这个会幕，会幕要有建材，那要有什么样的建材呢？好吧，谢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不需要，我们翻回到25章第一节到第9节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要什么建材？金、 银、铜，还有呢，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和做膏油的香和香料，还有红玛瑙和结样的宝石。神要的东西还真多、哦。在这种类的里头，我们看到造一个会幕是需要各种不同的材料来造一个会幕。有没有人说金银比较有价值？山羊毛、这些毛、这些细麻、皂荚木没有价值？我们会不会这样想？从我们世俗的眼光，是的，也许我们会觉得，哎，我奉献的是金、是银、是玛瑙、是宝石，觉得比较有价值。实际上呢？实际上呢，所有奉献的在神的眼中都有价值，因为这是建造会幕所需要的。那献材料的人，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？我们看到这讲到，凡是心里甘心乐意的，那献礼物的对象是谁呢？我为什么要献这个礼物？我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会幕？因为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。凡是为我的名送礼物来的，你们都可以收下。神讲了一个这个先决的条件。所以我们看到礼物本身，所奉献的礼物本身，它的价值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宝贵。只要照神的指示去奉献，神都看得好。有的人有能力，他可以现金现银；有的人没有这个能力，他哪怕是奉献的皂荚木、奉献的细麻等等，神都悦纳。这告诉你什么？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。有的人的恩赐影响力可能比较大一点，有的人恩赐的影响力可能没有这么大。但是每一个人是否都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一份拿出来？否则的话，这会幕造不起来。有欠缺的，假如说没有海狗皮的话，就没上面那一层的布包，会幕就欠缺了。那你说海狗皮有什么价值吗？跟金、跟银、跟铜比起来，有什么价值吗？但是它的价值就在于说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从这里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，我们是否心里头常常受感，我们是否心里头甘心乐意的，我们在教会里头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我们拿出来侍奉。我们侍奉也许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人情的缘故，是因为关系的缘故，真的，但是没有问题，这是开始。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开始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脚步。我们侍奉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侍奉这一位神，神永远是我们侍奉的中心，也是感动我们的对象。所以在这里他才会讲到说，凡是甘心乐意为我名送礼物来的，为着神的名送礼物来的，不是为着某某人的缘故，不是为着我个人喜好的缘故，而是为着神。所以神要兴起这个建造会幕的事工，他先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就是他感动了他的百姓，他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，都有机会奉献，来把你们所有的，不是只有金银铜，不是只有玛瑙，不是只有宝石可以奉献，而是所需要的你都可以奉献。所有奉献的甘心乐意的，神都记得。我们在35、36章我们可以看到百姓心被恩感，他们里头奉献到建造会幕的时候，摩西说停了，够了，满了。圣经用富富有余这几个字来讲百姓的奉献，哇，多么好！这是巴不得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真的是心里头没恩感。你不要说我没有什么恩赐，我不能够上主日学吗？我不能教主日学吗？也许你可以在教会里头负责饭食，负责清扫，负责接送，负责等等很多问题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被感动到，在我们的眼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需要。好，神除了预备材料之外，光有材料能不能建成？光有材料不能建成，神还要预备谁吗？第一个，神要预备的是谁？就是摩西。神拣选摩西来与他同活，所以摩西呢，在这里而言，可以算是一个，用现在的话而言，他是不是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？ 他是总负责人。OK， 那摩西的责任是什么？好，神找摩西，摩西，我现在要建这样子的一个会所，我建这样子的一个我要居住的地方，会所。那摩西要做的是什么事？还记得在第二十五章第九节，神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吗？山上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？那摩西就要清楚了。我们有没有玩过一个 picture 的那个传话，用这个画的这个 picture 来传话的一个游戏呢？我知道每年我们的孩子们呢，都很喜欢玩这个游戏。第一个人呢，就是他拿画了一幅画，也很简单的，有一些动作啊，叫你看了这一幅画之后，它下面有一个注解，这个主题是什么？然后呢，接着透过了表演，大概五六个人吧，站在一排，前面这个人呢，转过身来表演给这个人看。大家除了第一个人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，然后再转给第二个人看，再表演下去，到表演到最后第六个人呢，表演完了，好，就问他说，他表演的是什么？我们常常到最后听这个人回答的时候说，哈哈哈，笑的，哎呀，笑得人仰马翻，为什么？可能从第二个人开始就已经走了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神跟摩西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学，他们那个时候没有 iPad， 也没有照相机，也没有影印机，他怎么样照着山上的样式呢？所以对摩西而言，是不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？摩西那时候几岁了？摩西已经超过八十岁了，所以神跟他讲的每一个 detail， 每一个重点，摩西都要清清楚楚的记住啊。摩西要是一开始就搞错了的话，你说最后造台会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样式吗？不会的。可能摩西另外一个问题，对摩西的考验，记不清楚了，他随便加了一点，他把不该有的东西就加进去了，照着摩西的想法，他要来建造的会幕了。那这一下子所建造出来的就不是神说照着山上的样子。你看到没有，对领袖而言，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摩西要从神那里领受，领受完了以后，摩西要把从神领受的要传达给他的同工。那我教会吧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是不是做带领的人？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清楚的领受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神要兴起的时候，神绝对能够成就。你看到吗？在前面神说要的材料不是问题，百姓心被恩感，材料就都有了。那问题是什么？人我们很喜欢照着我们的意思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做事的方式来做事，等上帝，哎呀，上帝你好麻烦哦，等你还要花好多的时间等候，然后什么事情都要照着你的想法去做，就是我们人不大愿意，特别是领袖，因为领袖很有能力，所以对领袖而言，要花时间，要清楚，要明白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 要能够清楚的传达，这是摩西要做的事情。那光有一个摩西会幕造不起来吗？不要忘记了，摩西已经80岁了，造会幕，我们刚看到他的那个建造里头的东西，摩西抬不动的。那摩西既然抬不动，那神怜悯摩西了，神说，我不但给你建材，我还给你什么？我还给你童工。神给摩西童工了没有？有啊，给谁？把丘船倒给摩西了。所以神给谁，把谁给了摩西？我们来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念的第31章。31章1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看哪、犹大支派中霍尔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。”好，神给了摩西一个同工。还有第6节，我分派但支派中西亚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。所以对摩西而言，这两个人是摩西的同工。摩西的责任之一，不但是要清楚地传递神在山上给他的这个样式，他还要在他的会众当中把这两位同工给找出来。那光有他们三个人够吗？光有他们三个人还是不够的。所以第6节，凡心里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一切我所吩咐的，就是会幕中的法会等等等等。所以神不但给了这两位主要的同工，神还给了其他的人。神怎么给这些人呢？神的灵来帮助他们，神的灵来充满他们，给他们有智慧。所以当神要一件事工开始推展的时候，神预备了材料。当一件事工要开始进行的时候，神拣选了他的领袖，拣选了同工来与神一起同工。那这些同工有没有什么特色呢？我光拣选了这两个人，他们要是不会做的话，这会幕建造得起来，建造不起来呢？建造不起来。所以神拣选了这些人，神要equip他们，神要赐给他们恩赐，使他们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继续看，在第3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们，使他们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。”神用他的灵来充满这些人，使这些人成为圣灵充满的器皿。一讲到圣灵充满，我不知道各位是兴奋还是害怕。你们是兴奋还是害怕？啊，讲到圣灵充满，又兴奋又害怕。我们是不是一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头就马上有很多的联想？圣灵充满的那些现象，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第7章的时候，教会里头要拣选这些执事来服侍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有好名声，要有智慧，要圣灵充满。为什么？什么是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就是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吗？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吗？圣灵充满就是讲方言吗？圣灵充满就是等等看异象吗？这是圣经中所讲的吗？所以我们每当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就心里头有些害怕，我不要，你不要。但是保罗说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。这到底是什么回事？那你看，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神以他的灵来充满他所拣选的信，使他们能够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知识，要做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想到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？圣灵充满的目的，我们光从这个经文来看，就是给予人知识跟能力，能够要做什么工作。我告诉你，圣灵充满没有那么可怕。圣灵充满是每个人所必须有的经历。我不被圣灵充满，我被什么充满？我不被圣灵充满，被什么充满？被自我充满。所以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自我充满。 来服侍神的时候，到底是我们要圣灵充满呢，还是我们要自我充满？我想大概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 mix， 我们有一点点对圣灵的恩膏，但是更多是我们自己的才能。圣灵充满实际上就是受到圣灵的保护。你看到在使徒行传中，门徒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别国的话来，讲起别国话来，这话是他们平常也没有学过也不会的。目的是什么？圣灵把这个恩赐给在当时给了这些人，使他有这个能力能够传讲这个福音了。所以圣灵充满等等后面还有很多的目的是为了要做什么功能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叫做满有圣灵。满有圣灵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满有圣灵就是长期在圣灵的引导中，一个人生命的表现。我举个比喻，也许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。我儿子当初还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第一个月在我们家住。那有一天晚上呢，他就跟我讲说 Daddy， 我说 What？ 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出去约会。我说他今天晚上要出去约会。我说好，早点回来哈。平常我们家儿子呢话不多，二十四五岁的孩子大概男生嘛，大概话不是很多。我不知道各位的孩子特别是 boy 的话到底是怎么样，平常你问他事情的话就是 yes no maybe so end of conversation， 就简单的几个字。你问他好不好，好，怎么样，不错，有没有问题，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对话。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出去约会，然后给约会回来以后呢，大概差不多十点钟都能够回来，因为他第二天还要上班。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哼着小调，就唱，嘴巴里头唱什么歌，心情完全不一样。进到家里头，还会跟我们哈比一下，跟我们讲了好多的话。就觉得说，哎，我看到我们家另外一个，我们家今天晚上是怎么了？怎么完全跟平常的他完全不一样？你觉得他今天是干嘛？他被什么充满了？啊，你们觉得他被什么充满了？他被爱情充满了，对不对？我想今天晚上他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晚上，他在那里很愉快。所以回来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，跟平常的他完全截然不同啊！被爱情充满了。你看，我们怎么知道他被爱情充满了？我们看到他的表现嘛，对不对？平常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吗？平常的他，我跟他讲话就是两三个字就结束了，今天的他完全不一样。那圣灵充满了，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怎会有不一样嘛？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生命嘛？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头可能会充满了喜乐，我们里头会充满了恩慈，充满了良善，我们里头会对人特别友善，我们里头会很愿意帮助人，这不是神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圣灵充满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教会的同工要服侍的时候，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呢？要不要呢？哎，当然要了。或者不被圣灵充满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吵得不得了啊！到底是你的观点对还是我的观点对？到底是你的做法好还是我的做法好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事情上在那争执嘛，我们就很难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家庭嘛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神拣选的同工，神先拣选了摩西，有一个领袖在这里。神又赐摩西这些同工，赐摩西这些同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与摩西一起搭配，搭配来干嘛？一同来建造神的会幕啊！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上过学吗？你别忘记了，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。最有学问的是谁？最有学问的是摩西啊！摩西在宫中学了一切以色列人的本事啊，那这些人不见得。但是神却以他的灵来充满他们，充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要给他们智慧知识，要给他们聪明，给了他们这些智慧知识聪明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第四节第三节的后半段啊，他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 他使他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知识，能够呢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各样的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铠，能雕刻木头，能做这样的工。神使他们有聪明，有智慧，使他们能刻能想能做。我看到会幕的时候，我看到会幕上每一件器具，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没有找我，因为这所有的东西我都不会做，我看着就已经头痛了。假如是我要去做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一定把它做砸了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，神没有把这个电给我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神既然要建造这个会幕，神准备了材料，透过感动会众的心，神拣选领袖，神装备领袖，神拣选同工，与领袖一同搭配，神并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了这些神所拣选的器皿，使得这些人有能力、有聪明、有智慧，能做、能科、能想，能做神托付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我再问到，回到话的问题，我们能做吗？但是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充满我们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来做神的工。建造会幕如此，建造教会也是一样。摩西的责任除了清楚的领受神所指示的样式，能够传达神的旨意，摩西的责任还要能够把这主要这些同工，神圣灵所充满的同工，神圣灵所高我的同工找出来，与他一同搭配。好，那同工该做什么呢？好吧，同工现在很有能力啦，又会能做能科能想啦，又聪明又智慧啦。对同工的一个很大的考验，我们到底有没有顺服的心？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一点点的能力，我们就觉得自我了不起，常常恩赐所带领人的就是骄傲。我看过很多很多的经验，因为有了恩赐就开始骄傲，就开始不顺，就开始不愿意与人同工。但是我们别忘记，神赐恩赐的目的是要搭配一同来建造，所以这是对我们自己的提示。现在就想解决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，因为光有摩西，光有比撒列，光有亚和列亚伯三个人是没有办法建造会幕的，对不对？还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人一起来同心搭配。所以这第六节后半段第七节说，凡心里有智慧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我一切所吩咐。在整个以色列的会众当中，凡心里有智慧的，神使这些人更加的有智慧，能够做神要他们做的。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智慧，都有。今天我要问各位的是，你们的智慧能力有拿出来一同来搭配建造服事吗？假如没有的话，我盼望各位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自己。神既然给了我这样子丰富的恩典，给了我这样子的智慧，给了我这样子的能力，我不拿出来来使用的话，将来我在神的面前，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位赏赐恩典的位？教会只有在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下，教会才会成长，会幕也是一样，同心合意的侍奉，会幕才会被建成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得清楚的了解，清楚了解什么？第十一节的后半段，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。 不管是摩西也好，不管是亚当、列亚也好，不管是这些神给他们聪明智慧的人，他们所有人要做的事情都是要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去做，这是服事的原则，不是照我的想法，不是照我的看见。会幕是神的启示，神的样式，神要怎么做，这是神清清楚楚的指示。所以这些人要一起搭配，要一起来成就这个。今天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源于元首耶稣基督，在爱中来建造基督的圣体。我们有一个中心思想，我们不是在这里来彰显我们的才能，我们服侍的是主。所以说，不管你恩赐大的也好，不管你恩赐小的也好，不管你有什么样恩赐，不管你是领袖，不管你是同工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的服侍，就像以色列人当初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，凡事都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。盼望，盼望我们在这上面有更多的学习。这张蓝图，教会建造的蓝图，就像会幕建造的蓝图一样，那是神的启示。只有神知道，只有神有这份蓝图。我们是与神同工，所以当人照着神去做，神的教导吩咐去做的时候，有人献材料，材料就不是问题；有人献能力，能力就不是问题，因为神将能力给了人。人只是把神给的在献上。我们就读到第三十四节，第四十章的三十三节。第四十章的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，在帐幕和坛的四周围立了院围，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样摩西就完工了。第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念。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。当我们看到人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充满在你。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我相信教会不是大小的问题，教会是神同在的问题。所以巴不得主帮助我们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文，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民的建造让我们心里头来思想，这些人怎么与神一起同工，领袖怎么样带领百姓，带领同工一起来建造这个会幕。那看到百姓们怎么样因着神的灵的感动而愿意奉献，那这也是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服侍的一些基本原则，不是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教会的服侍，这是重要的，因为这是拥有恒价值的。但是在有一段经文再度的提醒我们，就是第三十一章，对不起啊，就是第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第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：“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叫你们照着行。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乃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。凡这日之内做工的，必把他治死。当安息日，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。” 为什么讲到建造，在这当中他突然加插了一个安息日在这里，六日做工，第七日安息。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敬拜永远在事工的前面，除非我们懂得先敬拜神，懂得先从神那里领受清楚明白，我们的做工才会带来果效。另外一点，大家都很愿意做工，都很愿意付出，但是却很少的去到神的面前去等候去领受。可是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，这一段经文放在这里让我们不断的思考，特别是教会的长子们，我们彼此劝勉，因为我自己也常常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地方，忙忙忙忙忙，礼拜天比礼拜一到礼拜天更忙，求主怜悯我，让我有自己本身有个安静的心，能够常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也是一个提醒。那今天我们借着这样会幕的建造，我们来思想最主要的神兴起的事工，神一定预备，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阻挡，但愿每一位都是在神的心意中学习与神同工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。摩西认识神，亚和利亚摩认识神，以色列会众认识神，因为当这个会幕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当摩西这把这工做完了，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教会，巴不得神的荣耀也充满这个教会。求主纪念他自己的话，我们自己的话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一位愿意与我们同工的神，你更是一位愿意住在我们旁边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来寻求你的，帮助我们来寻求你的心意，因为教会的建造只有在你手中有这样的，你就赐恩典，赐诸般的智慧，赐各样的同工一起来搭配，好让教会得以建造，好让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被高举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。